虽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的落在一种光景，那么这个情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给我们的孩子下一代也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好像我们就是胜不过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肉体有另外一面，它不只是像摩亚人一样，不只是膨胀，不只叫我们不能走窄门，不能叫我们不能够走窄路，不只叫我们不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叫我们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这个反而就缩短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肉体害我们的，所以这个需要主的话。但是现在呢，如果一个人长期落在一种习惯性的罪里面，尤其很多的年轻人不能够自拔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这一场的战役，那就是底波拉这场战役。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几个的地名，好不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好不好，一面拿着这张地图，一面我们认一下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然后我们再看这场怎么打。第一个呢，这里告诉我们夏所作王，夏所，所以大家一定知道这个夏所在什么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地图上面有两张的，有两个湖，一个是加利利海，它北边一个湖叫做呼勒湖。那么这个呼勒湖呢，在旧约的时候是有的，那么在大概几十年前还是有的，现在已经变成干地了，那变成观赏鸟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地方的西南方有一座城叫做夏所，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我们知道说夏所王曾经是北方联盟的盟主，那么现在同样的你看见吗？等一等，你看见说还是他不光是自己打，还有别人，你看得很，等一等我们会看得会很清楚，圣经里面会很清楚。所以表示说他的势力还是跟从前一样的，还是一样的。那么米伦呢，就在他左边，夏所的左边。那么这个是过去曾经打过的，他的北边叫做基底斯，这点我们要记住。那么有两个基底斯这里，所以圣经这里所讲的等一等我们看的有个基底斯呢，不是这个基底斯，所以我们读一下啊，我慢慢读一下啊，对，那么这是夏所在这里。那么夏圣圣经说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那么夏罗舍在哪里呢？夏罗舍就是靠近加密山，大家往西边看个加密山，旁边不是有基顺河吗？那基顺河再往东南走就是夏罗舍，就那个地方啊。所以现在很有意思啊，这一次啊，他们把战车900辆战车出发的时候，根本就在什么？就在耶斯列平原上面，所以可以说是这个铁车战车能发挥它最大功用的时候。意思是只要战车在你的奔腾，你就这个仗就不必打，你就要投降了。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罪在我们里面掌权，代表这个卑下的肉体在我们里面辖制我们。那么你看见吗？所以现在一开始那个900辆的车子所摆的位置就是战斗的位置，不像我们从前几次，不像我们以前讲到这个北方联盟那个战役。好，耶宾王呢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所以你看，罪能够欺压我们，肉体能够欺压我们，叫我们不能够自拔。所以这是现在所碰到的敌人。那这个时候呢，神需要兴起一位士师，就拯救者。所以有一位女先知呢，名叫底波拉。那么这就证明那个时候以色列光景非常的荒凉，因为平常你看见士师一定是男的，在圣经里面呢，你看见讲的头一定是男的，一定是头， 女的一定是心。所以你看，今天我们需要头，也需要心。所以正常的光景，应该有人可以做头的。所以等到荒凉的时候，意思就是荒凉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你在所有的男士中间，你找不到一个可以领头做头的。所以就证明说，今天以色列光景非常的低落，他的光景并不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兴起了个女，兴起了女先知，她的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当时呢做了以色列的士师。那么他住在以法莲的山地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好，那么大家看呢，这个拉玛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最南边，最南边啊，最南边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大家看这张地图，看这张地图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封面最南边这个，你看有一些聚集在一起，以法莲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大家记得，就在撒玛利亚这个山地里面，我们叫底波拉在那里做士师，在那里棕树下，那么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那么他呢就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人上塔伯山去。好，首先我们要看塔伯山在哪里，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地方就是塔伯山啊，塔伯山。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以弗他利的基底是在哪里呢？刚好在加利利海边，加利利海边的西南边，所以可能就像今天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就提比利亚的旁边。那么这个城呢，在以弗他利的基底斯，跟上面的基底斯呢是有不同的，所以另外的基底斯，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啊。你起码知道说，他们这个巴拉那个时候，这个谁呀、啊？这个底波拉呢，就打发人去找巴拉来，然后要率领一万军队从拿弗他利，还有从西布伦那边来。那么拿弗他利在哪里？我们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他。然后呢，下面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基顺河不就是刚才那个夏罗舍的这个西北边吗？就靠近加密山那个地方，基顺河去，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所以本来这个荣耀是给西拉的，巴拉的，结果呢他把他的荣耀就让给了底波拉。那么于是呢，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意思就是说，然后他们一同往什么地方去呢？就往这个加利利西南边那个地方基底去了。那么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好，所以这个呢，是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么夏洛舍是在西边，基顿顺河也在西边，但这场仗怎么打呢？这些人一定要到塔伯山去，塔伯山是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山。那个这个塔伯山就在什么？就在这个耶利斯列平原，耶利斯列平原就是圣经如所说的哈米顿战争，哈米顿战场。那么这个平原从米基多开始，你看见吗？这个夏罗舍下面不是有米基多吗？啊，那米基多，然后你一直往东，一直到一个巴山，就是伯山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整个包括塔伯山，包括摩利冈，这个整个这个小三角形这块地方，通通是耶斯列平原。那么平常的时候到处长麦子，但是打仗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战场。所以将来哈米就是战场呢，就是在这样的一块的地方。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夏罗舍一直到米基多，到他那，然后呢到伯山，最东边的伯山，然后塔伯山、摩利冈，那么整个这个地方是什么？就是耶斯列平原。换一句话说， 整片的地方都是900辆铁车，可以说无往不利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底下，再配上他人海战术，再配上等等等等，你就可以知道是为什么他可以欺压以色列人有20年之久。所以这几个地方我们先把弄清楚，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们先把地名人名弄清楚，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然后第十一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伯希白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那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摩西的岳父不是吗，他的何巴，他的后裔是基尼人嘛。那么基尼人呢，按理来讲在什么地方，在死海的南边有个地方叫马萨达，那个整个那个山地都他们住的地方。那结果呢，他们有的人慢慢慢就往北边迁移，那迁到什么地方，就迁到加利利海旁边。所以这个撒那因在什么地方呢，撒那因就在以弗他利基底斯的西南边，你看再往南边一点走就是撒那因。所以两个是在很靠近，非常非常靠近的。那么在那里支搭帐篷，那有人就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燕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波山去了。那么谁告诉他的？等一等，我们再问，再问，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西西拉呢，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下罗舍出来，就到了基顺河。那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那么不要忘记，敌人在山下，这些以色列人的军队在山上，从上面冲下来，那个地位又是属天的地位。所以圣经里面最高两座山，一个是黑门山，一个是塔伯山，都是代表属天的高度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无论是摩亚人也好，无论是迦南也好，如果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肉身体，这个肉体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你要记得你必须得着一个属天的地位，你必须从上面然后冲下来的时候，你能够积蓄你的能量，结果就能够一下子就把敌人歼灭。所以这个还是最重要。所以后来我们就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打胜仗，就是因为神告，就是底波拉告诉他们说，你要到最高的地方，然后10000人，第一个当然是把消息告诉这个西西拉，那么西西拉于是就把他的铁车就领出来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从上面冲下来，那最后就这样把他们变成溃不成军。好，那么然后呢，15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军车车辆全军溃乱。我们要记得溃乱这个两字，就是说常常叫他们想不起来，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结果呢他们还没有转过来，结果他们就发现他们已经败向毕鲁了。所以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那西西拉就下车步行逃跑，那巴拉呢就追赶车辆军车，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那么这是其他的，我们知道巴拉追赶他们是一直往下罗舍这个方向走，但是只有那么这个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乡下，没有留下一个人，这是往西跑的。那么17节呢，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他是往东走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见撒那因是在东边嘛，明白吗？你的战场是在塔伯山跟基顺河中间嘛，所以然后呢，他拉追赶的时候就往基顺河那个方向走，结果没有想到西西拉呢，他一个人就反方向，结果呢，他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基尼人希伯之西这个雅裔的帐篷，就到了那个帐篷。到了那个帐篷，因为夏所王呢耶宾和基尼人希百家和好。明白吧？所以你要知道啊，所有的消息都是谁送出去的？都这家送出去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家的主人跟这家的女主人老早都已经在底波拉的掌握底下，完全是整个部署里面一环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并不像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那么简单，没有的。 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谁故意把这消息告诉他们的？那当然是希伯这一家。那么然后呢，他很自然，因为他们两家很要好，所以要跑当然也往这个方向跑。那么结果呢，然后雅意就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然后呢，西西拉疲乏沉睡，希伯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竟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空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的战场就在这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啊。结果呢，以色列人就果然从里面打了胜仗。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战争的事实弄清楚，这个地点也弄清楚了，所以大概呢，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但是呢，你如果光读第四章，你没有得到整个战争的全貌，你根本不知道说原来它还分着好几个封面，看不清楚的。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要把第五章稍微读一下，那么然后呢，大概就知道说这里面有哪些事情要把它弄清楚。你弄不清楚，到时候这个我们就这场战役根本搞不清楚的。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只读第四章不读第五章，所以他出去讲道也好，出去传递消息也好，都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到了第五章你才知道说这场战役那是完全全面的。所以呢，你看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燕的儿子巴拉作歌，因为这是凯歌，他们打了胜仗。好，所以现在我们要在这个歌里面，我们找到几件很重要的事实，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在亚拿之子山迦的时候，那山迦你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诗诗吗？就是第三章，四世纪第三章，你记得就那么一节圣经关于山迦的，这是另外一个诗诗，不过它是小诗诗，就31节。以户之后又有亚拿的儿子山迦，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6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就刚好是在这个底波拉的诗里面提到的，所以这样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呢，一个人是用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那么雅意呢是用这个帐篷里面的橛子，结果呢我们知道 就结果怎么样，就把他就把他打死了。所以都是小兵立大功的。所以现在第六节说，在亚拿之子山迦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能走，都是绕道而行。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因为你在敌人的压迫底下，的确是如此，的确如此。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直到我底波拉兴起。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官长了。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兴盛，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所以你看得罪神了，对不对？所以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要记得以色列人总共只有40000兵， 而且这个四望兵丁呢是没有武器的，岂能见藤牌跟枪矛呢？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赤手空拳来对付什么？来对付900辆的车辆铁车的。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你知道敌人900辆，但你自己呢？你自己敌人是人山人海，是人海战术，那么你总共只有4万人，那么就证明说，你看看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多么荒凉，这个仗怎么打？这个仗当然不能打。所以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赞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是耶和华的名下的城门。这个特别讲到底波拉他怎样被神使用，你看见了，那个时候他，所以很多人就到他那里去要听他的判断。第十二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燕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的勇士为我攻击勇士。那你知道说那些有些贵族不剩下的，那么然后说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那这里讲的下来一定从山地上下来，明白吗？那现在我们要他从哪个山地上下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中文不清楚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从以法莲下来的，结果呢就拔了这个亚玛利人的根，明白吗？意思是亚玛利人就伏在以法莲手里，结果这些人下来了。那么如果以法莲下来，那怎么下来？当然从以法莲山地下来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这一场战争啊，不光是以法他利跟希伯伦10000军队，不是的，那个是北边，但是现在这个军队呢是南边。那么你知道这个900辆的战车啊，刚好是横在耶斯列平原，所以就把整个的以色列北边跟南边怎么就完全把它隔掉了，隔绝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色列什么时候12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就是到自从约书亚，你记不记得在基变的战役里面，结果一天之内就得着了，几乎一天之内就得着了便雅悯和犹太地那个整个的那块的产业，几乎只有一天。然后后来你知道北方联盟一打起来之后，最后终于也把北方联盟也攻破了，所以你看南北就统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现在呢很清楚的，他们就在那分产业。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有这九百辆，九百辆不光是叫以色列人落在以色列的逼迫底下，而且你看见说，就这整个以色列人来说，就这教会来说，你看见吗？神的儿女应该是南北是一个人的，结果只要900辆战车一横在那个地方，你看南北就完全分开了。所以肉体不光是叫我们落在罪里面，肉体也是叫我们分裂的。神的儿女今天分裂，就是因为有容让900辆的军队就横在北边跟南边的中间。所以这一场仗打的时候，你不能光是北边2个支派，一个是希伯伦，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拿弗他利。不是的，因为这个战争不光是北边的，这个战争也需要南边的。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这个胜过肉体，这个肉体不光是叫我们犯罪，这个肉体也叫我们分门别类。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我是属基法，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弟兄姊妹，保罗说你们都是属肉体，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是病状，病根在什么地方？病根就是你看见那个900辆铁车横在那个地方， 叫我不能过去，你也不能过来。叫神的儿女中间四分五裂，所以你要看见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歌里面你才知道说，这个兵不光从北边招来，这个兵也从南方以法莲上来的，你看见吗？以法莲上来的，所以很重要。你看见以色列人现在北边有支派，南边有支派，要打这场仗的时候，因为敌人就是横在中间，要把你们分开。但是现在呢，你要不要打这个仗？所以你不能光让北方的两个支派去打，不是的，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合一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好，那现在我们要问，难道只有以法莲下来吗？下面说，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所以不光以法莲来了，从山上下来，还有便雅悯也跟着他下来的，跟着他下来的。有掌权的从马基下来，马基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这个马拿西，是指马拿西支派说的。所以一共三个支派，你看见没？一个是以法莲，一个便雅悯，还有一个呢是马基。那么还有呢，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那么等一等，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地图，所以我们搞不大清楚到底从南边还是从北边，搞不大清楚。不管怎么样，这里也讲了西伯伦。所以这个不光是以弗他利，你看见吗？不光是那一万人，所以一万人是一件事，这个是南边是另外一件事，另外一群，所以才有两个阵线嘛，你明白吗？好，然后呢，不光这样，还有以撒迦。以撒迦的首领呢，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向平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你看有五个支派是答应底波拉的呼召，有这个什么，有西布伦，有以弗他利，有以法莲，还有呢马拿西，还有那便雅悯，起码五个支派他们是响应的，你看见吗？好，然后就冲下平原。那么然后下面说，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所以可见呢，你看见流变支派根本没有响应，他吹他的笛子根本没有响应，所以等一等我们看地图，你就说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好，那么下面呢，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约旦河外，那么基列人，基列在基列山附近的，你知道还有一个马拿西支派，还有一个加特支派，很清楚的。结果呢，他们怎么样？圣经说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他们很平安，因为在约旦河外，所以根本没有参与。但人为何等在车上，不是等在船上？那么我们知道但人因为靠海边呢，那所以呢他等在船上，他根本也没有动。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那么下面只有什么？就西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呼召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当我们能归于一个身体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响应的？不是的，有的人吹他的笛子，有的人这个在海口静坐，但是有一般少数人是敢死队的，这一般是拼命敢死，什么代价都愿意为主摆上。为什么？他们打胜仗是为全体来打胜仗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些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并不像我们刚普通读的第四章读了就完了，上面冲下来就完了，道理是没有错，真理很清楚，但这里背后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弄清楚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看一下地图了，因为这个到底是什么，要在哪里哪里就可，所以现在我们要翻到后面那张，如果大家自己带来地图是最好。那么现在你来看这个地图就很清楚了，这以弗他利在哪里？以弗他利根本就在这个就在加利就在夏所旁边嘛，就是就在那个加利利海的西边嘛，以弗他利那块叫以弗他利，那就是上加利利了。 以弗他利。那以弗他利在左边就是亚瑟，亚瑟当然是靠近海边嘛，对不对？所以亚瑟人在海口静坐，你就知道说就是亚瑟，亚瑟有一个海口就是很有名，就是推罗嘛。推罗那个时候算是亚瑟的，不要弄错了。推罗起头不是外邦的，起头算是亚瑟的。好，那么西布伦在哪里呢？西布伦呢，你看见西布伦呢就在米基多的上面一点，是很小很小的一块，其实并不很大，你看见没？也在山地里面。那到那到现在呢，这个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这个米基多是在什么范围？在马拿西的范围里面。从米基多呢慢慢往基利波山走，往后面往塔波山，你看往这个约旦河这一边走，这个整片都是什么？都是这个耶斯列平原。那耶斯列平原是谁拿去做产业的？是以撒迦，看没？现在很清楚了。所以刚才所讲的不光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那有一部分呢，你看 有一部分以撒迦根本就在耶斯列平原，所以从他那里呢很快的就上了塔波山，这是没有疑问的啊。不过呢不要忘记，那一万人是很重要，一万人可以说主力战，但是其他是配合的，是做配合。但是不管是不是主力战，是他们在这拼命不错，但是因为大家配合的缘故，所以这场战争就大赢了。所以这点很重要。好，然后呢大家看这个往约旦河东，那么约旦河你看见加德吗？那个加德这个支派就是基列山所在的地方，就基列山所在的地方。流便吹笛在那里吹笛呢，你看的吗？他们一定在那牧羊嘛，在死海的旁边，在东边，所以这个就是摩亚地，也就是罗德的，也就是路德的故乡，这是流便所在的地方。所以当这个底波拉在那里呼召号召大家一同来征战的时候，你看见只有两个支派最拼命了，其他的是配合没有错，但是呢悠哉闲哉的坐在海口的，在港口安居的，那么等在船上的，你看就这些支派，42个支派不错，但你看见是不是所有他们都接受都顺服那个呼召，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那但是呢我顺便在这多讲一点，就是第19节是很重要的，君王都来征战，那时亚舍以迦南诸王，那我们起头说不是指耶宾王吗？所以可见这场战争呢不是耶宾一个王打的，又是个联盟，又是联盟。那这一次联盟怎么样？迦南诸王他们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稀不稀奇？这很明显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是两个阵线，两个 front， 明白吗？那么好了，大家要看这个米纳他那在哪里？他那在这里，你看就在米基多下面，就他那。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这个他那就是今天的吉尼的地方。你不记得这个？我们这个在报纸上常常看见，那时候以色列人不是这个对付吉尼嘛？啊，就是有过屠杀，有过集体，就是反正死伤很惨重的那个集市。那么那个吉尼那个地方，吉尼这个本身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水的意思。所以米基多的水旁呢，应该在他那那个地方，在他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说，那应该是怎么讲呢？就在。这个什么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山脉的山脚下，在米基多那里，你看见吗？他们呢又另外批一个战场，这跟那个前面一万人那个队不一样的，一万人是对西西拉，那现在呢这些人是围堵什么？围堵那些从山上跑下来的。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定在米基多的水旁，在他那个地方他们就打起来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所以第19节说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好，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说，这个不光是耶宾王撒迦南王 而且是迦南的诸王，又是一次联盟的战争。所以很明显的一部分是这个西西拉正面所对付的。那现在这些迦南诸王他们堵在什么地方呢？就堵在那个整个的山口，那么叫什么呢？叫从马拿西过来的，还有就是以法莲的，还有便雅悯过来的，那个军这个军队下不来，所以在那里一定有一场很惨烈的遭遇战。那么这个就是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把连他的歌都读过，然后你才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下面的我想我们就不读了，好吧，我们就留着下一次。那么首先呢，我要请大家，你回去的时候你一定最好是把这个这两张地图把它再好好的再看一下，而且最好呢是把它从第四章第五章全部读过。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把这些事实通通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就看到底这个背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战争的场景，那最后呢他们是怎么得胜的。所以这个是和得胜的秘诀很有关系。但是在我们明白这些故事的问和所有的症结以前，那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诗全部读过，然后我们最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带到基顺河去。因为这里有一句话说基顺古河把敌人出没，所以可见基顺河的水忽然涨起来。那涨起来是不是因为光下一场雨就是这样的？不是的，你如果读整个的诗篇，整个的这个底波拉的歌，你就找到它背后的秘诀了。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就要做一次追和的综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讲到属灵的应用，讲到属灵的策略战略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背后一定要有这些事实才可以啊。那么这样我相信我们对于这个四世纪的征战我们就有了一些的眉目，就有了一些了解。我们也知道说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肉体，那不只是膨胀的肉体，也是卑下的肉体，一直把我们拖到罪的泥沼里面去，一直把我们教基督徒四分五裂。那在教会里面是四分五裂，在家庭里面你看叫家庭没有安宁，叫他家庭没有和谐。那不要忘记这个就通通是仇敌的诡计，这个通通是迦南人要把我们这个家，把我们这个人，把我们整个的教会要拖到那个泥沼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得胜的秘诀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只是读圣经里面的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求你把这些事实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叫我们能够对于整个的战役有了解，能够对整个战役的全貌能有完全的了解，好让我们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上。但愿我们天天能够得胜的生活，愿你得胜，愿我们衰微。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